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川普上任全面出击，为何唯独回避中国议题，欧洲川普勒庞能否一飞冲天。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您可以提前就讨论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先从美中关系来谈起。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雷厉风行，在贸易、边境、难民等问题上频频出手，内政外交震撼不断，但迄今还未对中国出重手。对比川普上任前在货币操纵、进口关税、南海甚至意中问题上的强硬对华姿态，现在的回避态度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就在几个小时前，川普和习近平首次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川普在通话中表示，美国将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表态和早先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立场形成对照，成为中国官媒报道的最大亮点。那么川普在处理中国议题的时候面临什么难题？目前美中关系缓和是因为川普团队针对中国筹码不足，还是双方通过其他管道的沟通试探发挥了效力？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那么我想请各位先来点评一下，川普和这个习近平终于通话了，那么跟外界的这个早先的这个观察不一样，那么你从这次通话中你觉得释放什么信息？
对，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基于建立政绩来证明自己能干，但是对中国的问题呢迟迟没有公开的表态，但是大家都有一个预感，说中美之间肯定有冲突啊。那这个实际上呢，川普把中国问题往后放是因为中国问题太难了，他并不是不愿意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冲突的办法，就是说能不能这个伤敌人这个一万的时候不伤自己八千，所以是一个难题，先易后难。那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因为川普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谈判高手，而川普已经很早把他的谈判的一个条件放在那个地方了，一会儿我再来谈。对于习近平最重要重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中政策。因为贸易上的冲突、南海的冲突来讲不是明显的外交失败，但是一中政策如果动摇了，就是他明显的一种外交失败，而且是普通人最容易理解的一个外交失败，是最大的面子。所以习近平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想象他不会停下来这个外交上的斡旋。而这个谈判过程呢，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子，这个川普当时谈条件是什么，一中条件是什么，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除非中国在经贸问题上向美国让步，不然我们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要受中一中政策的牵制。这就说明这个谈判过程中之所以今天有这种通话，而且川普公开的承认了稳定这个一中政策，这说明习近平已经在经贸上做了很大的让步，而今天的这个预测会在未来的两国的经贸关系中会表现出来。
经贸中有没有很大的让步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很难断言，因为呢，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不断地说，他上台第二天就会把中国定为贸易操纵国，到现在为止一直还没有定，这中间有很多很多意思。这一次首先的一个是呢，我知道川普身边的不少这个中国问题专家都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贸易操纵国，你要中国放开外汇的话，什么恐怕人民币只有止跌不降。所以这呢其实说让在这方面压迫中国呢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一个，中国现在很明显的一个，你看赵小兰前一段他们都在这个听证的时候都说过，就是说美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也要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往回搬的投资，这样美国非常需要来自中国还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那么呢，美国跟中国政府怎么打这个交道？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最近是不断的限制普通人往外投资，资本不许往外移。
对，
那么美国需要中国资本向外移，所以这时候呢，美国跟中国之间谈判的很多焦点呢，就不仅仅是贸易，还有贸易、投资等等各方面呢。那么我想，川普上来就是调整他的对华的这个说法嘛，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习近平跟川普通话，这是一次迟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有几个不同，一个是表述不同，再一个报道不同。习近平的表述是这个赞赏那个川普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中国的新闻报道，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和环球网都做了报道，但是关闭了评论的功能，不让大家评论，在其他话题中让评论。那么实际上是美国是怎么表述的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表述的，说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这个用的 request， 英文的 request 是要求和请求，美国愿意尊重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记住，这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那个合法代表，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中国政策全面描述是这样的，建交以来的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还有加上去年国会通过的对台湾的安全的六项保障，这才是美国完整的一个中国政策。说这些表述，这些区别没有在中国的报道中报道出来，但是在其他一些报道中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样一个报，而且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中间包括了翻译，应该谈到了很广泛的议题。刚才建立有句话说得对，事实上中方做出了大量的让步。我等一下可以谈到，在各种迹象上显示，中方在汇率、贸易、北朝鲜、南海问题都做了大幅度的让步。他将换回两个成果，一个成果就是政权的安稳，再一个成果就是对一中政策的确认。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可能有哪些迹象来显示中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哈。那么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川普在这次和习近平通话之前花了三个星期，这个三个星期当中有一部分时间显然是用来长考他的对华政策。那么在他做出了一些判断以后，他打了这个电话，电话本身只是一个形式，但是我觉得从这通电话本身可以看出来，中美双方正在选择如何站位。那么有一些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说是因为川普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没对中国大打出手。这个潜台词是说，如果川普准备好了，就准备打架了。我觉得在中国的媒体和海外的一些媒体上，这种这个很愚蠢的说法有一个大毛病。其实它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对外的一种这个策略上的思维，那就是要么就称兄道弟，要不然就是打架，好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手法既不是称兄道弟，也不是打架，而是谈判。所以中美双方现在这通电话表明，大家都选择了姿态，新的姿态不是打架，也不可能是称兄道弟，而是准备坐下来具体谈判。
好的，我们知道彭博社前两天有一篇分析报道，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试探用多种管道改善和川普的关系，而且表示呢，中国是一直是擅长此道，在以前的前总统，比如说布什家族，都有通过这个地下渠道或者家族的渠道来改善和总统的关系。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中国是特别善于搞这种私人关系的。那川普上台以后呢，有一个现象，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试图巴结他，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有人开玩笑说，既然美国是第一，那我们能不能是第二啊？大家都想把这个关系搞好。那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政府肯定在建立这个关系上不会这个什么也不干，绝对是采取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策略。那么中国比较善于搞私人关系、家庭关系，这个中国通过这个和这个库什纳还有伊凡卡这些关系，显然已经看出他在走后门。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接触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就这个后门走的还比较成功。这在中国来讲是这个驾轻就熟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总统里，我们也看到和中国都有一些私人的一些关系，而且这些私人的关系在影响美国的这个政策来讲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好，小夏，你更能够盘点一下跟这个中国这个
这里可以盘点一下。如果你要这么看看，当然是老布什总统的儿子，也就是小布什总统的弟弟尼尔布什，跟中国非常多的贸易关系，他经常去中国，而且参与了中国很多项目。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巴马的弟弟，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还在中国生 生活，而且娶了一个河南姑娘，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这种克林顿基金会跟中国那个关系，金钱关系更是说不清楚了，太多太多金钱关系了。很多中国大商人都到过克林顿家里去，在家里当时一拍板几百万块钱拿出来，就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里川普跟其他总统是不太一样的，他不是政客出身，所以他自己在竞选经常说，我知道这个腐败什么行业就怎么进行的，我多少年了我都有其中一员，我是给钱的那个，所以他这些知道。所以其实呢，川普这个作为总统来说，我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谈判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让这种个人关系在中间变得，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影响那么大。就会什么呢？他是强调一对一的关系，就是说国家过去美国比如贸易关系，都过去美国是你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就一个贸易组织，我进入北美贸易协定，在北美贸易协定，现在他说这些都不行了，那个我退出 TPP 也退了，我现在一对一，我跟你一对一谈判。我们要知道在商界习惯了一对一谈判，从来也是吃吃喝喝很多个人关系，但是在商言商。所以现在中国过去在这个大的这个美国的战略这个大环境，比如 WTO 这个时候，中国可以拿到很多利益跟别的国家一起。现在一对一呢就不那么好办，所以我倒是很有兴趣看看，就是说在所有通过这些个人关系的这些噪音之中，后来川普跟中国这个一对一谈判，尤其是贸易谈判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有兴趣要继续观察。
好了，陈伯公先生，您刚才觉得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其实已经开始做出一些让步，或者已经做了一些让步，那么您的这个证据或者是您的观察是什么？
川普向中方或者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的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南海、北朝鲜、贸易、汇率，但是唯独没有提到人权，说中方应该是食髓知味，经过研究之后发现没有提到人权议题，事实上他们大彻大悟，这对他们是最大的利好。也就是说不提人权问题，那对中国的政权安全没有构成威胁。那么就在川普跟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会见的这个记者会上，特里莎梅说了一句话，他说英美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不再干预其他主权国家。那么这应该是他跟川普的执政内的共同理念，听到这句话应该像中国这样的一党专政国家应该感到宽心、安心、放心，应该说没有和平演变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中国政府出于对政权优先的考虑，最近习近平挂在嘴上最多的话就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他愿意在别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看到1月9号马云出场，那么承诺给美国带来100万个工作机会，这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个纳贡行为。另外1月25号，中国政府紧急发表一个通告，要禁止对朝鲜出口就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这个其他运载工具的两用物品。另外接着就是在南海，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访问韩国、日本的时候，这个他实际上有暗示，他说这个要保持畅通的渠道，目前还不需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就暗示中方在南海问题上也在让步。所以这个汇率问题，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凯西，中国翻译成 Robert Casey， 他是最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但是他最近在做发表了个言论，他说他注意到中国在汇率政策上已经调整，没有故意去这个影响那个汇率。那么当时这个川普的一个财政部长，后任财政部长普希那个母亲就回答说，他如果中国再一次操纵汇率，那就会把它定为贸易操纵国，也就在汇率上中国也在让步。而且我在纽约接触一些美国一些铝行业、金属行业的一些产业的一些代表，他们私下的表示，中国正在停止在金属行业、铝、钢铁行业的倾销行为，所使这些方面的这个生产呢出现了一个对美国出现一个有利的迹象。也就是说除了人权问题以外，中国政府是要赶在美俄结盟之前紧急的改善美中关系，这个对北京来说具有紧迫性，对习近平也有紧迫性，习近平还有19大，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使他的党内的地位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影响或者削弱。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小夏也提到，就是川普曾经说过在上任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外汇那个汇率操纵国哈，那么但是一直上台以后一直没有采取这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你觉得川普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没有难题，实际上中国帮他把难题解决了。原来的所谓汇率操纵国这个说法是根据过时的观念来判断的。那么过去的说法是说中国把人民币的汇率人为的压低，所以呢这个导致了对美贸易赤字扩大，所以如果不操纵汇率，那么中国的人民币就会大幅度升值，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那么现在的实际情况，中国官方呢也正好有一个 这个对内的说法叫做人民币无贬值基础，就简称国内人称之为人无贬基，这四个字当时在国内是为了安定老百姓的。可是呢，他歪打正着的正好证明了所谓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说法。
嗯，
但现在整个情况已经完全变了，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人无生机了，就人民币不再有升值基础。今后随着中国政府在不断的控制资本外流，然后这个中国经济滑坡，贸易这个出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币只有长期的贬值的趋势，而不可能再升值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现在中国政府真的放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话，人民币是大幅度贬值。那恰恰是川普最不希望见到。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为了保留外资的信心，为了希望能够再吸引一点外资去增加它的外汇储备，所以它拼命地压着不让人民币贬值。而这做的正好就是川普要中国政府做的。所以他们俩现在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分歧，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的家族哈，外界对于川普家族的一些这个顾虑吧，可以说是我们知道农历新年的时候，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没有依照过去的总统惯例呢向全球的华人拜年，但是作为他重要的助手的女儿伊万卡携带女儿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活动，而且女儿还用中文唱这个新年好这个歌，在中国网上视频疯传，我都不知道中国网民怎么看到的，因为这个视频按理说是被封的哈。而且习近平又在八号致函习近平，川普致函习近平祝他元宵节快乐，这种种的姿态跟此前的这个以前的这些强硬的立场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对照。那么中国官媒也是疯狂的报道相关的内容，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和这个川普家族啊，中国一直有关系，尤其是通过商人的一些关系。最近我才发现很多的商人和川普都有关系，中国商人，而且很多中国的商人和背后就是中国政府，就是他这个关系是现成的，就在于说他怎么运用这些关系，怎么影响川普的问题。那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还有他在后任的时候，对于这个台湾问题，对于南海，对于贸易，对于北韩问题，都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这个措辞的，而且很包括和蔡英文通话，这都是非常强硬的，让中国一时不知怎么做。而且川普上台以后，迟迟的把中国问题往后推，和所有的这个大国家的领袖都通了话，就和习近平通话，中国政府就在我认为就是好像在忐忑中等待着下只靴子扔下来，那么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春节的时候，川普没有向中国这个华人这个拜年，大家觉得你看。这个川普还是继续的冷淡这个中国，这个伊万卡领着自己的女儿去参加了春节的联欢活动，被这个媒体大肆的炒作，认为你看终于这个示好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元宵节习近平的这个致函信表示慰问，这个媒体也是大家的大肆的报道，就认为这个你看。就这个川普还是非常友好的，而非常赞赏这个川普的友好这个态度。实际上呢，这种表现都说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不自信，因为川普制造了一个不确定性，到底中美关系会怎么样，他忐忑不安，所以这个中国自己所称的那个自信在这里荡然不存，就有点要这个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而这两项这个外交的活动都是家人进行的，第一项是家人进行的，第二呢，它只是一个借个元宵节问候一下子。
对，
实际上我觉得川普还在继续制造一种战略模糊，就是说我在很多议题上我还不是跟明确的表态，但是他首先被搞定的是一中政策，这个对习近平太重要了，这事情他必须先搞定他。但是往后呢，他仍然还会有一些战略模糊的，就是对贸易问题怎么样，南海问题怎么样，仍然不会有非常明确的一种表态。
我个人倒认为不见得是有意战略模糊怎么样，而是川普政府刚上台啊，非常混乱，可以说国务院里头我们都知道，记得那个川普竞选的时候有30%的联邦官员说如果川普上台他们要辞职，结果后来发现这个辞职潮没有出现，但是辞职潮没有出现的同时呢，联邦政府出现了停摆。那么过去你要知道，就是一般来说总统哪记得住全世界那个国家哪个该贺年呢？那都是国务院把这个表排好了，什么时候会提醒一句。那正好中国新年打着这个时间差的时候呢，那个参院又抓着就是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去那个认证，就是承认就是任命这个 迪里森国务卿。那么呢，前没多久，我们知道国务院四名高级官员呢，就是他们是集体用辞职方，他们等于把他们那个川普那个把他们炒了，把他们开了，可是用辞职的方式来开的。那么所以呢，国务院目前据我知道呢，里头管理是非常混乱。结果川普的团队进去也说你们是干什么，结果发现很多部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这种混乱呢，也是造成了拜年的这种小事被忽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倒不觉得是川普有意故意冷落中国人。
好，陈鹏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前段时间报了一个，就是关于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中国这个安邦的这个董事长吴晓辉的这个案中的这个会晤，里面呢，他这个文章提到两个人非常深的这个关系，而且提到安邦的这个背景跟中国的权贵的关系。然后里面有一点点暗示，就是说有这个库什纳，因为他在川普团队中的重要性，那么有一点点那么利益冲突的这个可能性。那么你怎么看川普家族未来对应这种疑虑？
这个上一次我们有次节目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刚才小夏有一点讲得很对，就是说实际上历任美国总统，最近的历任美国总统，中国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跟他们的家族打交道。那把这种方式可以总结为叫做收买与讨好，或者收买与利诱。就说中国对美国基本上是三招，第一招就做恐吓和威胁，比如说那个抢夺潜航器那个动作；第二招就是这个收买和利诱；再一招就是妥协和让步。但是妥协和让步会悄悄进行，不会公开说出来，就像在贸易啊这个汇率啊、南海北川问题上一直在做这个，去满足那个川普的关切和要求，但他不会说出来，不会承认。而川普也知道中国文化要面子，也不会说出来。那么像刚才说了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最近这个中国在这个家族问题上的一成一败。那么这个库什纳这个女婿跟那个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就是安邦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在这个董事长在川普当选后一个星期见面，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又跟库什纳的父亲见面。当时吴晓辉高喊什么"我爱你们"，对这个随从喊，非常的喜极欲狂，觉得他这道渠道好像见效了。那么人们就担心库什纳后来被任命为白宫高级顾问，可能会不会这个吴晓辉以前瞄准的是商业关系，现在瞄准政治关系，对川普构成影响。但是另一个案子证明呢，川普团队、川普内阁对此保持了警觉。另一个案子就是安东尼斯卡，什么叫翻译成斯卡什么穆奇，这个人呢，差点被那个川普任命为白宫的商业联络人。那么有一个叫叫做陈峰的中国商人，叫做这个新航海公司吧，中国的航海集团，中国这个航海集团 HNRA 这个集团收购了他的一个股份，收购了他的那个在一个对冲基金中的股份，天桥集团股份。这个股份就发生在这个一月间，而就在这个人川普的这个重要的顾问去出席这个叫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发生了收购行为。这个人当时就说了非常多的对中国有利的话，说这个新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贸易战不会打起来，我们认为这个中国人是这中国政府是非常什么聪明的等等，完全暴露一个亲中派的角色。但是就在他这个收购发生之后，白宫的幕僚长和那个还有白宫的这个班农这个战略顾问联手阻止了对他的任命，绝不同意他出任白宫的这个商业联络人，说川普被迫放弃了这个任命，据说要给他寻找另一个位置，不太重的位置。这说明川普的团队在这种利益冲突或者中国来的这种拉拢腐蚀保持了高度的警觉。伊万卡这个事情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报道出来说川普的女儿在初五二月一号出席了中国的大使馆的晚会，给中国报道出来是完全是好像是川普的主动行为，但是这个晚会是完全是为伊万卡量身定做的。真正的版本，另外一些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是这个中国做大量的公关工作，通过了这个就是麦克多的前妻邓文迪做中间人联络这个伊万卡。但有一种说法我不太相信，说这个花了中间费，花了这个1亿元，给这个邓文迪拿了1亿美金做中间费来活动，这个我不太相信，没那么多钱。但是呢，通过邓文迪是极可能的，因为伊万卡是邓文迪的女儿的股票基金的这个信托人。那么通过他来拉拢伊万卡，我们看到这次晚会既不是初一，也不是三十，也不是四五，而是选在初五，完全是等伊万卡的同意和伊万卡的时间，最后终于等到他的这个首肯，最后美国大使馆在临时凑齐这么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制造了一个跟川普家族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伊万卡在川普政府中没有任何的职位和角色，并不代表什么，这种私人关系只能就跟是乒乓外交式的一种关系。
我想如果要低估川普家族对于川普政策的这个影响力，可能也不太明智。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伊万卡是川普他自己说的是我头号顾问，我最信任的人，那么他的女婿也是如此。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库什纳就是川普的女婿已经宣布他准备在商业上采取退出手法，就是把公司的经营转交给他家族的其他成员，而本人退出公司经营，因此所谓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今后就不一定存在了。那么对于川普家族来讲，很多人老把他看作是一种好像是幕后军师那个角色，我觉得倒不是。原因很简单，这个从建立川普与一些其他的美国政界商界人士的关系来讲，他们可能会起一些作用，但是在外交领域，在外交谈判当中，他们不是谈判的参与者。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外交谈判的训练，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如果让他们来谈判，实际上双方都没法谈下去。那么中国我觉得也同样有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其实并不擅长于谈判，原因是中国的外交系统有一个传统，叫做外交授权有限。授权有限的结果就是外交，中国的外交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只能寸土不让，而不能够机动灵活地根据谈判双方当时的互动来确定采取什么样有利的方法。而结果呢，再加上中国的宣传系统永远是高调地在那里唱爱国主义，好像这个前线的这个谈判代表有半寸让步那就是卖国了。按照这种中国模式，中国在对外谈判上是很难取得一种比较有利的地位的。所以今后在川普任内，中国是不是能够在外交系统做一些根本的变动，让中国能够学会谈判，我想这对中国来讲仍然是一个新课题。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就一些观众朋友的提问来做一个回答。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回答一位叫做 Kilo 梁的一位观众，他说习近平当年访美的时候提出中共三大核心价值：制度、主权、经济发展。他说川普跟中共打交道是捏住第一点，是抓住了中共的要害。那么你怎么看？
对，我看不出来这个问题是在问为什么。这个习近平说的第一个要点，
你就看你觉得川普现在跟习近平打交道有没有抓住习近平要点吧，你或者要害。
习近平讲的是第一个是要害是制度，而这位听众认为这个是川普抓住了第一个要点，实际上川普根本没有抓第一个要点。川普从竞选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对价值问题做任何的论述，
对，
也没有对人权没讲任何人权的问题，而且他主动的提出来，就是说不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最近他在接受这个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提到俄国的时候，这个采访他的人问他说：“难道你不认为普京是一个屠夫吗？”他说：“那在这一点上，美国有什么更好的吗？比普京更好吗？
所以这点是
俄国更好
吗？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就是引起我们非常大的担忧，就是他是在价值问题上和道义问题上是非常模糊的，这个标准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川普恰恰的没有抓住制度的这个核心。在大家认为两个国家在贸易和这个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冲突的时候，有人预测可能在冲突的过程中价值问题会浮上台面。从现在来看，如果川普那么容易被一些经贸上的利益就可以搞定的话，到底这个价值问题会不会在他的外交中占有一个很高的地位，未来会浮出台面吗？我们仍然非常担心。
好的，再请教龚小夏女士。一位叫 Abner 王的一位观众，他说现在这个川普搁置中国原因有几点，一个是川普信奉美国优先，所以他先要急于解决美国的国内的问题，然后他说中国大陆经济体量太大，问题太多，一下子解决不了，然后第三个呢，他觉得川普整个团队都缺乏对于中国的经验，第四就是不排除大陆当局已经做出一些让川普满意的这个决定。那么你的总体的看法，对这个话题你的总体的看法是什么？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谈川普和中国的关系是太集中于川普，美国的权力没有那么集中。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那个这两天看闹得那么慌，在川普的一个移民禁令被一个就地方的联邦法院给打了下来。那么实际上很多川普对华政策也好，所有这个政策也好，他要经过国会，要经过大量还有很多地方上的势力，还有很多各种团体的各个利益集团。所以并不是说我觉得中国要理解川普政策要怎么进行呢，千万不要理解他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执政，他不能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执政，他必须像民主国家总统一样执政，也就是说他是有很多制约的。
对，
但是好像很多制约他现在很不在乎，
对，
不在乎，但是法庭打了下来，
当然是。
好，有一位叫 Jill 的一位观众跟陈伯公先生提问，他说我想请教陈伯公先生，今天川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意味着即便川普执政以后仍然逃不出以往的中美模式，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在经济上让步，川普就会什么要求都答应中国，那么您的看法？
川普不会什么要求都答应，因为这个证明了川普的筹码说成功了。其实川普对付中国最近使用了一系列筹码，就是拿一中话题来说事，还有加强中国关系，以及加强日美这个传统盟邦，都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在悄悄地做了让步，做了这个妥协。那么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川普他会继续拉捏这个筹码。而且这次习近平跟川普通话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日本首相安倍对美国的访问。那个川普准备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安倍，有红地毯，有二十一响，有国宴，而且还要用邀请他上空军一号，搭乘空军一号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到川普的高尔夫球的这个营地一起打高尔夫球长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访问，然后跟习近平通通电话，这是一个平衡的处理，外交上的平衡术。但是亲疏有别，同样道理，美国国防部长去访问日本、韩国，过中国而不入，而且上任奥巴马的第二任那个任期的国防部长当了四年都从来不访问中国，中国周边的国家的访问完了都不访问中国，就表示对南海政策的不满。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川普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必须把筹码抓在手上才能够让中方去让步，说他不会轻易放弃筹码。这个一中政策我刚才讲了，他不是北京的一中政策，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且他随时说的是你要必须让步，也就是中国已经做了让步才做的。说这个我讲的是中美关系是什么，不是盟邦也不是友邦，而是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潜在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处理得非常清楚，就是日本、韩国这些川，你看第一个接待的外国领导人是安倍，就是他上任之后第一个来访的首相是外国人，是外国领导人是英国首相，他非常清楚东西方这两大盟邦，然后他在积极的处理美俄关系，但对中国的关系冷处理，他要看你中国，他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你做得怎么样再说。说中国政府尽管现在在媒体上大肆的这个还是抨击川普，什么休想从中国割肉什么的，但是他是嘴上任脚下软，这么一个功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刚才小龙提到的谈判，其实历届总统都在谈判，有什么战略谈判、战略经济谈判，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谈判毫无成果，各说各话。川普就不想搞这种谈判，看得很清楚，川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来实际的，你究竟要做什么，你做到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你做不到对不起。这就是川普的风格，这定掉了美中关系。
好，最后有一位叫做久违的网友，他给陈小龙先生提问，他说最近有一个叫做致命中国 Death by China 的一个纪录片热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美国社会大众对于中共的经济入侵、文化入侵以及政治渗透的觉醒和抵制？那么他说川普的各项政策能不能坚持走下去，对中国的政策，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在美国，美中关系有意识形态这一层面和经济这个互利的另外一个实际层面，那么川普现在所采取的基本姿态是忽略意识形态层面，而在追求在经济层面采取一些实际行动，这些方面中国是必须和美国谈判的，所以我不同意刚才破空的说法。过去的中国和参与的谈判都是多边谈判，多边谈判从来就无效，今后是要和美国一对一坐下来谈判，而美国在一对一谈判中在经济层面具有大量的优势，因为美国是中国的市场提供国。那么另一面，关于意识形态层面，这个实际上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说中国是专制国家，美国不认同。那么习近平又反这个针锋相对的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实际上根据过去的这个历史来看，无论是对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也好，施加影响也好，实际上它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专制状态。因此这个川普现在是务实派，他不再讨论这个意识形态问题。
好的，有关川普上任以后为何回避中国议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法国川普勒庞能否一飞冲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 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2月10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美国总统大选的震荡犹在，欧洲另一场总统选举又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法国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本星期发表竞选纲领，喊出法国优先和脱离欧盟的口号。他提出的反全球化和限制移民等主张，处处让人联想到在美国大选中意外获胜的川普。那么勒庞在法国的崛起是否显示川普效应在欧洲发酵，反映了欧洲政治生态的何种变迁？在左翼思潮更为活跃的欧洲心脏地带，勒庞这个法国川普能否一飞冲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国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哪些政纲为他赢得法国川普的这个称号？
相当于他的右侧。我们如果用美国来做对比的话，那么美国的民主党在左边，共和党在中间，川普在右边。而在法国呢，是共产党、社会党在左边，这个共和党在中间，勒庞在右边。所以勒庞的位置和川普的位置很相似。那么勒庞过去在法国这个整个左倾的社会里支持率不高，10%左右。但这一次他从川普的当选中得到启发，比方讲他模仿了川普的美国第一口号，提出法国优先，同时他也才提出了比方讲退出欧元区，还有对移民的工作许可和福利加以限制等等，试图去打动中间选民。法国有媒体这样认为，就是说这次法国总统选举，当然川普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他是不在场的现场嘉宾。因为川普的所有施政理念在法国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勒庞的这个演说当中不断的这个得到体现，所以也有人可以这样说，说现在法国出来一个女 Trump。
好的，小夏，我们知道像勒庞的这些观点哈，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被接受，但是现在他的民调是领先。你觉得在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让他的这个民意崛起，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们先看脱欧，这跟英国脱欧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欧盟这个开始以来，在欧盟内部是自由流动的，那么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工作机会。那么你再看，在大量这个中东难民涌进欧洲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整个欧洲各个大城市都充满了大量的移民，把这个城市的风格都改变了。我们想最厉害是布鲁塞尔，布鲁塞尔40%的居民是穆斯林。那个巴黎也大概是20%多，你到巴黎街头很多小街上走走，你觉得你都不知道在法国还是中东。我们要知道很有趣的事情，要看这些城市，这些大欧洲的都市的结构啊。美国相对来说是个还比较分散的地方，纽约、洛杉矶呢，它美国有很多大量的小镇。
对，
但是在法国在欧洲各个大国家，大城市人口非常集中，所以全世界人们就看的都是大城市的现象。好，这是全球化了，这怎么？我到法国很多乡村就走过很多时间，到英国也走过不少时间，那么你就看到那里是保持着相当传统的法国和英国的当地的味道的。那么现在你要看见英国脱欧，也就是那些人，就是说在你国际旅行中看不到的那些人，那些农民，那些工人，就像英国布里斯托的工人，英国那个就是法国也是这样，你要到法国南部的小镇上看见他们那些人，他们对这种自己文化被改变的情况发生一种危机感。另外呢，他们的工作机会特别缺失，所以当勒庞说是这个国际全球化造成奴隶在工作，那个我们失业者在消费，这消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本，就是用的是福利制度。这种制度长期下去，大家都有个危机感。
对，
所以这种危机感在脱欧中反映的非常非常明显，在那个川普的当选中也反映非常明显。而现在欧洲各国，不仅是法国，还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等各国的右翼势力抬头，跟这非常有关系。
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啊，法国这个对，刚才小夏讲的对，实际上就是欧洲的伊斯兰化，法国的伊斯兰化对这个总的生态对法国政坛进行了冲击，而且这个英国脱欧还有川普当选，这对法国的这个气氛也带来很大的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左翼势力在法国基本上没有市场。我看了这次推选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基本上没有说是左的或者极左的，有那个中左的，像马克龙所代表的中左，有那个中右的，就是菲佣，最近要发生绯闻啊，夫人领取空饷那个这个菲佣，他代表的是中右。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勒庞所代表的右翼，或者说有人叫极右翼，实际上没那么极。那么这个勒庞所代表的这个政党叫，有的翻译成民主阵线，有的翻译成国民阵线。他的父亲是这个党的创始人，或者是最早的主席。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呢支持这个新纳粹，有新纳粹的主张，后来是被这个党开除。那么现在这个女儿出来个子承父业，但他的主张没有他父亲走得那么远，没有说是反犹太主义走那么远，他主要是反伊斯兰主义，反极端伊斯兰主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法国优先，而且认为法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遭受重创，就跟那个美国一样。而且这个有一个非常令人焦虑的说法，在欧洲就是穆斯林占领欧洲，穆斯林占领法国。刚才小夏提到了几个城市的人口比例，其实可能这个比例啊比刚才小夏提到的还要高。我看到的一个资料是巴黎实际上这个人口啊45%是穆斯林，因为穆斯林去了法国之后，法国的总人口的70%穆斯林。那穆斯林去了之后，他主要是往城市拥，他不是在乡下。而这些穆斯林啊，他是各自为政各自为体，他跟主流社会隔绝，不参与政治，也不参与法国的主流文化，他是自成一体，用自己的伊斯兰文化在一代一代的进行传承。而且由于这些穆斯林的存在，以至于法国现在受到很大的干扰，说现在女人不能穿短裙，不能去酒吧，都是这个穆斯林提出来了，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声音，所以让这个法国社会非常的焦虑。我去年9月份去了布鲁塞尔，我看到这个布鲁塞尔这个地铁里面大概1/3是伊斯兰面孔，我当时脑袋里马上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这里边伊斯兰人口的涌入肯定带来了一定的恐怖分子，发生在布鲁塞尔、巴黎各种地方的恐怖攻击证明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穆斯林涌入欧洲，是不是欧洲的文化能让他们温和化，能让他们世俗化，也是一个改造，对世界和平也是贡献呢？当时我的思考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今天我相信法国和欧洲都不再承受得起这么大规模的穆斯林化或者伊斯兰化的一个情况。
说到这个伊斯兰化，我们知道勒庞在发表竞选纲领的时候，他确实是抨击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么这个在欧洲一直是非常政治不正确，他们一直非常避免批评伊斯兰文化。我想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这个接受的程度，为什么在欧洲成为一个撕裂性的一个议题？刚才大家都提到一些，但是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
对这个，我们在看川普竞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词叫做政治正确，所以川普打掉了美国的政治正确。我们所说的美国的政治正确实际上在欧洲更加严重。在美国这个欧洲是传统它是左倾，
对，
高福利，然后这个完全的这个什么人道主义，就是所谓的那个左倾的幼稚病，当然以人道主义为名义。那所以呢它有两个东西同时存在，一个是高福利，再一个是移民。以前的有一些传统的欧洲国家是反移民的，不让移民来，它有高福利，这个国家可能维持着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它两个政策是不应该同时存在的，一个是高福利，一个是这个移民，这造成了现在移民的灾难，这种灾难比美国更加深重。川普所讲的所有美国的问题在欧洲都更加严重，但是欧洲的左倾病更加严重，它的政治正确更加坚强，使得它这些问题没有爆发出来。但是受到川普的这个激励，现在在欧洲开始了这个我称为是反这个全球化、反移民的右倾民族主义运动，右倾民族主义运动在全欧洲都在这个畅行，而这个会对于欧洲有很大的冲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原教旨穆斯林这个极端主义的给他带来的伤害。它不仅仅是移民问题，还造实际上在我们谈这个恐怖袭击的话，实际上欧洲向来是这个恐怖袭击首当其冲的，以前在美国本土上是很少发生的，都发生在欧洲。现在这种情况使得这个欧洲更加在威胁之中，所以很多的这个欧洲这个选民啊，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这就是造成了勒庞这样的 右翼民主主义的这个政治基础。所以
这里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欧洲人原来一直在讨论说多元化呀、宽容啊等等，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来，这其实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者是不仅仅，或者首先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政治问题。再怎么，因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仅是个文化，更重要是个统治制度。那么这个统治制度本身是不认同、是排斥其他的政治形态的，所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来以后说，我们要用伊斯兰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包括像妇女不能穿短裙，穿短裙这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包括就是说这个女性得服从男性，不能工作，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等等，这是一套政治制度。所以现在其实欧洲在这个长期的容忍与宽容的名义容忍了以后，发现呢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制度正在进入他们的国家，这是危机感的根本。
我来加一句，就是刚才小夏提到布鲁塞尔，布鲁塞尔40%的是穆斯林这个人口，而且他一个重要组织的一个头，最近有一个录像在传播，他就讲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多数啊，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进行统治，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我们的敌人。他说如果你要担心，那就你一个人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孩子，不然的话我们必定会成为多数。
好的，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想我们刚才在谈这个伊斯兰对移民、对法国还有对其他欧洲国家影响，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区别一个历史，就是历史状态和现状，这是完全不同的。90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我的房东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和那个法国的这个中东移民打过交道。我的感觉是那个时候这个法国的这个，因为这个去殖民化以后，法国从这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接收了大批的中东移民，但这些中东移民在同化过程中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并没有转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说当时并不出现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势力的这个诞生或者温床。但是这个情况在后来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中东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法国生长，享受着法国的高福利，却变成这个法国左派的这个所谓政治宽容、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无所谓好坏，也没有对错，什么样的文化都应该宽容。正是这种宽容造就了法国的自己的敌人。现在法国面临的两个问题都和这个中东移民有关。第一个大问题是经济层面，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这个法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社会基础开始动摇，这里面包括企业外迁，包括人口大量流入，包括财政透支，再包括这个恐袭增加。那么另一个层面就是由于这个原教旨主义的发育，导致了在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应该讲是本土土生土长的法国籍的阿拉伯裔人当中出来的恐怖主义分子、恐袭势力。那么现在为了法国的国土安全，打击这样的势力就直接动摇了这个法国左倾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一次打击恐袭势力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全体的鸵鸟政策，就是大家一起闭嘴不说话，没有人站出来给自己过去那套理论或者主张辩护。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认输了。
好的，我们知道川普在赢得美国大选之后，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哈，很多的这个左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他们的，也就是他们的精英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全面的抨击这个川普。但是呢，在政坛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引发川普效应，就是右翼的崛起。我就想问，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你觉得是这个川普或者对不起，陈破空先生一直没有发言。
对，
川普的这个获胜，你觉得在欧洲的这个效应到底是推动了还是伤害了这个右翼势力的上升？
显然是推动了。我们看到这个勒庞现象是欧洲的一面镜子，法国就是欧洲的一面镜子。实际上现在的欧洲是两个女人的战争，一个女人叫默克尔，就是德国现任的总理，她面临执政的危机，这个她的政策就是自由主义，就是全面的开放和包容， 最后带来了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大量涌入，难民涌入。现在他知道他这个政府呢受到了这个名誉节节下挫，他在收敛难民政策了，但是已经有点来不及。那么另一个女人就是勒鹏，就是法国这个1968年出生现年49岁的这个勒鹏。那么这个他主张的政策，他主张法国退出欧元区、退出欧盟、退出北约，甚至啊就是法国完整的回到法国。那么法德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中心，法德中心，那法国跟德国一旦离心，那欧洲基本上就解体。所以说默克尔的政策是极力的维护这个欧洲共同体或者是欧盟，那勒鹏呢就在瓦解这个欧盟。那么这两人这个路是随时我们还要有待见分晓。但是这里边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欧洲整个在巨变。一个勒鹏如果胜选的话，他会带来多米罗骨牌效应，他会冲击到像意大利，现在有这个叫做五星党运动，还有周边的别的国家，这个比利时啊，这个丹麦啊等等，都可能是右翼上台执政，结束左翼这个一统天下，或者是过去一直执政的这个局面。那么欧洲发生巨变之后，我觉得有利有弊。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有利于保护像法国这样的传统文化和它的这个传统价值，还有欧洲的真正的这个普世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带来穆斯林社区的这个反弹，带来穆斯林世界的反弹，那也可能在一定时期的引发更多的恐怖攻击。但这我不是一个结论，我只是说现在不能得出这个结论，究竟这样的政治方向利弊是怎么样，还可以这个拭目以待。
好，我想回答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提问。那么首先请杨杰迪先生回应一位叫做曾国伟先生的这个问题，刚才也是回应陈伯宏先生提到，他说欧盟彷徨于十字路口，两个女人或可能决定其命运，就是默克尔跟这个勒庞。他说欧盟今年将不再平静，和法德三国大选陆续登场，英国脱民粹主义抬头，欧洲的一体化，也就是欧盟面临生死考验，你的看法？
对，除了这两个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英国首相，
对，
Theresa May。
对，
这三个女人将决定这个欧洲的命运。虽然这个英国已经脱欧了，脱欧以后表现会怎么样？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非常坏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个女人也非常重要。当然，刚才我们讲到了，欧洲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在于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中东移民，这个原教旨是这个伊斯兰这个恐怖主义造成的这种威胁，还在于什么呢？叫欧盟吧，把大家弄在一起，他们是相同的这个货币，现在已经是统一货币，相同的货币，但是不统一的这个财政政策，出现了很多的经济上的问题。但这个同样的签证，你要申根签证，你可以去这个欧盟大部分的
国家，
但是呢又不统一的这个移民政策，这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另外一个，高福利和移民同时的存在，会造成移民不断的涌入，把这个国家以前的这个文化经济的状态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这个危机。所以现在欧洲人所倡导的就是多元主义啊，这个文化相对主义，大家这个这个联盟，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我的预测是，不仅是这个生死考验，我觉得解体是肯定的，
欧盟解体是肯定
的，欧盟肯定。
好的，再听一位 Lloyd Harbour 一位观众问龚小霞女士，她说我想请教嘉宾，欧美的这个左翼势力是如何崛起做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法国这种国家是非常左派的，是否和当年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关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苏联
当然很有关系，所以来源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
对，
那时候很多左翼思潮的很多根源在那，并不是左翼并不是个坏词，而现在很多人变成一个坏词，它其实是对就是大量传统这些观念的挑战。那么也是有很多就是说包括人权啊、自由啊、个人的平等啊等等，就平等自由博爱嘛，法国革命开始。那么到后来呢，就是它从平等自由博爱它引申到从经济上平等，从反对自由市场，那么再引申到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个制度呢，是非常野蛮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意识形态上是有一个圆圈走过来的，从文明开始以野蛮告终，那么野蛮解体之后呢再继续是文明。我想是在这个苏联东欧阵营存在的时候，当时西方的左翼势力并没有这么强大，因为当苏联东欧存在的时候呢，你是有一个竞争的。那么很多右翼他是有参照物的，说你像你左翼那一套，你看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确实是，当时看到那个现实，政治现实。
但是在苏联 倒台的苏联解体，东欧回归资本主义以后呢，我们看到就这个参照物本身不存在了，就包括中国也在搞市场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西方的左翼思潮得以做大呢，因为左翼思潮很容易吸引人，它是以批评现存社会现存制度开始的，貌似显得非常
而且有这个均贫富的这种思想隐含在里面。
对， 对，所以它这样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也影响了整整一代政策制定的人。那么我要说起来很有就值得深思的是，他在这一套左翼思潮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这些人往往是更加左翼，而被全球化扔下的穷人现在是往右翼方面走。所以这次我们看的起码在美国是穷人投票把富人投掉了，
对，
这非常有意思。
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法国是被认为是这个左翼思潮的这个大本营啊。刚才小夏也提到，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主张。那么你认为勒庞作为右翼的候选人，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胜出？你的看法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走中间路线的这个马克龙紧追其后，那么法国民众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是怎么看的？
法国政界的政治精英一直在设法想把这个左中右捏合到一起，然后去打击勒庞。那么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法国的中间选民，就是长期以来支持左翼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的这个这一批这个包括蓝领啊等等知识分子当中的法国人，他们愿不愿意抛弃他们长期信奉的左派意识形态。前面我们讲到法国是这个世界左翼势力的大本营，原因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还因为马克思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共产党国家失败了，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在可以讲在西方社会成了一个主导的潮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精英甚至包括一部分共和党的这个议员他们也是这个立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随着这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挑战了这种左翼的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前面提到，法国现在的知识精英面对这种挑战，他们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说话闭嘴，原因是他们不敢冒犯法国老百姓对受到恐怖袭击之后的那种愤怒。但是在其他国家，他们左派精英仍然不肯放弃，包括默克尔在内，但是默克尔已经基本上确定可以淘汰出局了，所以说影响欧盟命运的已经没有默克尔，那几个女人当中不包括默克尔。但是默克尔给欧洲命运带来了最大的伤害。换句话讲，如果将来书写历史，导致欧盟解体的最大的罪人是默克尔。为什么？因为他启动了这个允许或者诱惑世界各国的国民到德国定居，举的是一个人道的高尚旗帜，但是他丝毫不考虑各国纳税人有限的税收不可能按高福利的标准供养来自周边中东非洲的几亿想移民享受高福利的人的那种无限度要求。所以正是默克尔的政策启动了这个人口迁移潮，我不把它叫做难民危机，因为它其中大部分人不是难民，是假难民。
好的，
那么这个人口危机最后终于成了触发欧盟危机的一个导火索，最后很可能欧盟就葬送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的，陈伯公先生。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勒庞有没有可能胜出，现在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呢，因为他参选的政党很多，有候选人很多，在最近几十年法国就没有一个候选人呢能够在第一轮选举中这个过半数独定当选，因此第一轮呢会有胜出者有落败者，但是会进入第二轮投票。那么现在的民意测验是第一轮投票呢勒庞会胜出，他大概是20%多领先于的候选人，但是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就是其他力量这个中左或其他这个不太右的可能会进行整合，团结在所谓中左的这个候选人马克龙的麾下，那么马克龙又有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胜选，这是目前的一个民意调查。但是勒庞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民意调查都不可靠，他美国的民意调查怎么样，说川普要失败啊，说这个英国脱欧不能欧洲说英国脱欧不能成功，但英国脱欧了川普胜利了，他认为他不相信民调，他只相信胜利，也就是说这个勒庞爆冷当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而且关键是这个欧洲人心思变。我觉得看到刚才提到默克尔，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美国跟英国跟欧洲在历史上有两个领导人啊，都会搭配。像当时美国有里根总统，英国有这个撒切尔首相，他们在国际上推行都是输出那个普世价值，同时瓦解苏联，而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功。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又看到，美国有奥巴马总统，欧洲有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理想主义的大旗，然后把理想主义争于极致，把左的理念。那么虽然是对这个国际主义啊，对这个世界难民啊，对世界的这些其他地方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左派，但是最后呢，都是这个把政治推向了一个反面。后来，奥巴马最后访问一站就是去柏林去见默克尔，两人惺惺相惜，一一惜别，一一言表。那么今天要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美国有川普，那可能法国就是有勒庞，或者是英国的梅，这样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好，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本来两位这个建立跟小夏都还想再参加，但是。对不起，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龚小夏女士以及杨建立、陈伯公和程小农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